欢迎回到世界玩家，
照顾你的全家。我是玩家二号 Ivy，
我是玩家一号主男。
你是不是很得意？我终于落你的陷阱了。你知道为何我今天那么配合吗？
但我的目的就是这样，你讲一次以后就不用了。
好烦哦！我今天那么配合你，是因为我们今天有来宾，所以我必须要有礼貌。
我们欢迎。
我们今天来宾是。你为什么不介绍人家？你为什么不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是万万两买多多创办人尚恩。
Hello， 我是玩家零号。哎、欸，
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前后几集都是讲非常多，就是比如说在职场啊，或者是劳方啊、资方啊，各种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经验分享。然后我就想要说，其实我们根本就可以约尚恩来，因为尚恩根本就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老板，
典型的好
不要这么说，其实我很凶欸，工作的时候。
真的吗？
对，就是很凶的白冰冰。有像吗？
欸，我觉得还好。
你们一直说号称自己白冰冰，然后我刚刚进来看到你就想说，哦，还真是有像欸。
对啊，大家说笑起来有像。
可是我觉得你的那个感觉是和善和气生财的那一种，但我不能联想到你会凶的部分欸。
我因为我是一个太阳处女座的人，所以其实我在工作上蛮一
般一点，应该很多，
对对对，
很多毛。但大家通常都会说啊，现在能创业而且营业额又这么高的人呢，多多少少应该都是对买多
多。
对，买多多。你今天可以省一点直男梗，
没关系，我觉得很可爱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多多少少一定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所以我就直接笃定上任应该是钱柜的什么二代吧。
其实不是钱柜二代，
但是别的二代，是不是？
就我们家，哦，其实我们家背景跟你家蛮像，都是做餐饮业的。
哦，真的哦。
对，
可是我们家非常非常小的那种小自助餐，你们家是大连锁是不是？
我们一开始也是一小间的咖啡店啊，然后做到，哦，慢慢做到变成有点小小规模的连锁。
可是你其实也没有接自己的家业啊。
哦，没有接啊，因为那个公司里面全部都是亲戚啊，哦，父职辈啊，就是一些长辈的小孩等等的啊。然后再来，我可能天生比较反骨，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退伍之后刚好是一个节点，我退伍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不要在家上班。想要证明自己吧，我觉得。对，而且那时候一直想要转换一个身份，让自己可以做点别的啊，不要只是餐饮业的人。对，因为其实餐饮业其实你做到最后面，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劳力密集的产业。
你是说太深入餐饮业的部分吗？
对，它其实就是人的产业，你每天面对就是人，
对，
然后你要跟人家互动，然后你要接待客人等等的，就是管一间店。那可能这是很多上班族的梦想，尤其是竹科的客，
想有自己的咖啡厅。
对对对，
80%人的梦想。
他的出生就跟我们不一样，他直接踏在梦想上，欸，直接就是家里拥有很多间咖啡厅，可是他不想去。
因为我可以说我的梦想是拥有一间咖啡厅，他都不能拿这个当说
他的梦想已经没有这个已经化掉是不是？
对，他重新想一个。
可是你一开始等于是决定不要在自己的家里面工作以后，你去为别人上班，那做的就不是餐饮业。
不是，
那是做什么？
那时候我是渴求，我想要证明自己，我除了在餐饮业还可以做点别的。所以我那时候我第一份工作很妙哦，我记得我那时候刚退伍，然后但是我的履历104的履历就是餐饮业店长。然后我还记得我第一份工作去摩斯汉堡应征，然后我就应征那个人资助理，我就说，我希望我可以当你们的助理。我觉得我之前在店里面招募很多员工，面试很多员工经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帮摩斯汉堡全台200-300间的分店招募到很好的员工。结果人资问我说，听完我讲完漏漏等聊得很开心哦，然后最后一句话问我说，那我们现在某一间店有缺
店长，
店长你要去吗？欸，其实我很打击，欸，
因为你的店长的那个履历太漂亮了。
他就说你要不要先从店长做起。我心想说，哎呦，套路哦，哎呦，想下缺
人。他可能一开始缺的其实就是店长。
同学，你刚刚到底有在听我讲话？
所以你其实打从心里就是想做办公室。
我想要试试看自己有什么不同的可能，因为那个逻辑就是你刚退伍，然后其实先不管我的身份好了，我的生理外在的样子就是一个男生。男生在这个社会上其实背负了很多目光的期待跟潜台词，每个人看到你就是有个潜台词的期待。
对对对，
看到你就说，啊，结婚没啊，收入多少啊，什么时候生小孩啊，有没有五子登科啊。所以那时候我也一直觉得我的人生好像不应该只这样，可能我比较反骨， 所以那时候后来我就是被打击之后，我感谢摩斯汉堡当初面试我那个人。
你就没有 拿那个工作了吧？
没有、啊、
是就是乖乖去当店长。你不会这么奴吧？
后来我就是当了店长，但是做了十年以后就
没有哦。我第一份工作你们绝对想不到，是一间母婴电商的 PT。
PT 那是做什么？是做
包货。
What?
Cool.
包货
什么？你是从包货开始做起？
我从包货啊，因为我就是那时候我店长一个月薪水大概是42000左右，
很不错啊，
还可以，就还可以、嗯、那时候我就给自己一个目标，我希望说我退伍之后到30岁之前，我希望我月收入可以到6万。
嗯嗯嗯嗯，
就是可以领人家薪水到6万。
对，
那我就想说好吧，没关系，我就算不坐在办公室，我先求走进去办公大楼上班。
到底、哦、好特别，大家都想要离开办公室，只有他要前进办公室。
但我觉得很厉害，是因为其实你这样从当完兵就蛮知道自己想要往朝什么，然后你的面试的时候也蛮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我跟你讲，因为他心里就有一股气，
没有采用
他。对，因为他就是不想要走他父母亲要他走的路。其实光这个动力就超强大，
你懂我？
对对对，就是不想被别人看不起，因为他就处女座啊。
是啊，而且我以前大学念的是剧科，所以全世界都觉得哇，你这个学历，你这个专长，你没得选，你就是回家上班。但其实因为我们自己身在餐饮业，我知道餐饮业有它的痛点，而且那时候刚好是历经了政府正在强调食安跟那个、
在转型餐饮的这种一些规格，
对对对，还有薪资所得在提升，所以我们从原本以前一个人的时薪是75块，一直到85、82、83到95，
现在已经100多，
现在已经100多了，对，所以我其实看得到这个劳力密集产业的问题。
嗯 嗯
那我就觉得我不要一辈子都每天担心哪个员工突然 no show 不来。你知道曾经以前真的是我亲眼看到我跟我妈妈还有我姐，只要有个员工不来哦，假设主男你今天是晚班的好了，你4点要上班，然后你突然就不来了，我们可能就要从早上6点半卡你的班
做到晚上，
卡到晚上11点。
嗯，
然后我姐甚至是连我外婆最后一面都没有看到，
因为餐饮业太忙。
对，
不好意思，我下次会来的。
瞬间觉得
真的
做错事了，对不对？
就
跟你说不要 no show， no show 很过分。
不是跟你说提早10分钟来吗？要先寻外场。
我出门找不到袜子啊。
哎，那看似上班，那就是等于是你真的如愿进到办公室以后，你做算是当社畜了，当几年呢、啊？
哦，我好奴哦，我当我很奴，
有最奴的故事吗？
哦，我超奴，
我很期待处女座奴故事，一定超精彩，
超奴哦！你知道我那时候我当 PT， 为了让老板看到我、嗯，就是呢，我们记得
你不就包货吗？怎么会看得到？
不止，你知道，终于让我逮到机会，我就每天
每天要搞堵他，
在电梯门口包货。
我还真的想过，
洗手间一打开也在包货，
因为包货的人员一定是在仓库里嘛，
啊、
就是办公室里面
一间，最远的
对对对。
地方啊，
你不可能会看到就是管理层，然后我在里面包货，然后就很像那种灰姑娘不甘寂寞那种，终于让我逮到机会，有一次妇幼展就是要去世贸那一种，然后我想说好啊，
但仓储人员也要去啊，
对，也要去支援，要现场面销嘛，
那终于可以看到主管，
是，然后那时候我就拿出，因为我戏剧系嘛，以前我们都有练那个丹田发声，
怎样有什么？这是怎样？我觉得会有点荒谬哦。
声音训练。
然后呢？
然后呢？我就拿着那个包皮衣，小朋友都有包皮衣。
包皮衣，
包皮。哎不会，你如果你们之后很快怀孕的话，你就会碰到了。
你不要给我笑那么深哦，我就毁了。
这个千万不能剪掉，要做成 reels。
OK，
很棒。
所以小朋友包屁衣怎么样？
就是拿着包屁衣，然后我就站在那个世贸，我们不是展览中间都有个十字路口吗？
对，
我就站在那个十字路口大喊，我就说3件9999，我说包屁衣日本制这样。然后我就一直喊哦，疯狂死命的，就一赶原本都是库存哦，卖到最后缺货，我都跟客人说，你现在要买，赶快啊，剩最后15件哦，
哇，
对，3件一组，最后5组，
这是你第一次这样卖，实际上卖东西销售，
卖母婴用品是第一次，就是面销，但是因为我就是戏剧系不怕生，然后再加上以前在店里常常会跟客人说嘛，就说。主男，你点这个茶就对了，因为我们的水是天山雪莲的水。
好想喝。
就阿姨就觉得，阿姨就很觉得你很可爱。
那老板一定觉得把你放错位置、啊、怎么会让这块宝藏在仓库里呢？
你就是我的老板，就是那时候的他。
所以呢他就会觉得你这个是一个销售高手，把你往前面推了吗？
对，他就后来就一直，他就觉得很喜欢我，他就一直跟我讲说你加油，你努力。结果我们三天的妇幼展结束之后，他就跟我正式提出了一个 offer， 我就得到一个办公室的位置。
哇！
但是他有一个大前提、大前提哦，他就
不可以讲话这么大声，以后办公室不准用喊的。
哎、欸，其实我很担心，你们的节目一直是走一个慵懒、很秀、很秀的路线。然后我昨天就在幻想说，我来了会不会让你们变得很吵？
我们有控制一下音量。
好，反正那时候
很棒很棒，
那个老板就问我说你会什么。嗯，我那时候当然所有的听众记得老板问你你会什么时候千万不要跟他说你不知道。 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 我说老板你缺什么，他就说
聪明。
对，他就说我现在需要一个设计，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不会但我可以学。
老板就爱这种。
对， 对，那我后来因为我们那时候他跟我提的时候是月中，然后通常上班族都是月初的第一天上班，
对对对，
等于我还有两周，所以那时候我就那天跟他谈完，我说我
你该回去学了吧？
对，
两周学设计，
我就学。
你这样要设计系的学生学了四年，他该如何是好？
不是，我就学了 Photoshop 跟你拉，我就用两周、
啊，因为刚好是你们电商需要的技能。
对，然后我就拜托，因为我以前戏剧系嘛，我就拜托那三楼美术系一个爱我的人，那我就说你快点拜托在麦当劳教我
工具人，工具人
上身。对对对，我就逼我爸买一台电脑。然后呢帮我装了那些软体之类的、然后我就自学了两周，但是我还是要说那就是最简单的、
就是、
基础把套板下来下来然后拼接成一张图。
但我觉得这就差很多、欸嗯、因为 一来是上班的时候坐下来说我现在请问我要干嘛，
跟
我已经打开来了，
没错，然后我知道你要的技能我已经准备好了。
对啊、
这个差很多、这是你的社畜第一个最奴的故事，
就是开启我奴性的第一条路。
但是看感觉是因为你很渴望学习啊，但是有遇过就是大家所谓的奴性是因为老板可能压榨或者是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但是大家都吞下了，你有这样的经验过吗？
其实有耶、因为我的后来我的人格特质已经变成好像我不会，老板也不会觉得我会有拒绝。
因为人你什么都好，
对，他就把最艰难的交给我。我觉得应该是我这样的个性，所以我常常会遇到一些不合理的对待。我后来就去外商上班，就有朋友找我、我就开始接下来我就没有再开过104，就是都是朋友找跳槽跳槽。
对，
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时候永远最难的工作在我身上，专案。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公司加班到，因为那时候做我们的外商做大数据的、做了一个证交所的案子，然后要编辑股票代码。然后我就记得
你很全能欸。
对啊，你会
真的就学啊，就学，因为股票代码是死的，你只是逻辑问题、
okay.
你要把它系统做连接，就所谓打 label 什么之类的。那我就自己哦在公司加班，然后
可是没有人要求你这样做。
他们就觉得 default 就觉得他下意识 mindset 就觉得你就是要做啦、这件事情给上班负责就对了，反正他就会做，
他就是会把它做好。
对，然后他就告诉你说我六小时后，也就是隔天上班的中午十二点前，我要看到完整的教育训练手册，包含连系统设定都要完成，超级不合理。但是我那时候我需要钱、我需要这个履历，所以我就是在公司加班到11点，连续三天吧，
三天，
对，我把它做完。然后后来在这间外商两年，我根本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觉得是奴才。假设 Ivy 是我的总经理好了，我后来去当特助，总经理的特助。然后呢我跟你出去开会啊，我们要出门前，假设我就说 Ivy 我等一下我们2点半要去中研院开会，那计程车我已经叫好了，然后你下去之前啊我就会跑在你前面去帮你开门，我会跑在你所有的一切。
可是这些是特助本来的范围，你还是你单纯是觉得这是你要为老板做的事。
我那时候就告诉自己一个信念，就觉得我曾经在家里看过我爸妈被员工受到多不合理的对待、所以我给我自己立了一个目标，就是如果我今天出去上班我假人家逃楼、我一定要当那个，
你就是想要做到最好的。
对，我要当那个最绩优，
就是做
绩优股啦，
绩优员工。
我觉得你是一个想要做到人家想不到的地方。
对，
超越，
就是超越人家
想
象，说他竟然可以做到这么好，就是一个包货的竟然可以卖东西，
对啊，
一个卖东西可以做设计，嗯，然后特助竟然可以做到这么细节，刚好我们现在其实这边有缺人
哦，真的吗？那我非常乐意，我非常乐意，
不是，可是我很好奇啊，那这样好好的做员工，表示你很享受在受雇于人的感受是吗？算是享受吗？还是
哎、欸，那时候是哎、欸，
嗯，因为。应该是在你的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同事眼里都会觉得啊，其实你工作很辛苦，所有什么烂差事都丢给你做、嗯、但是你甘之如饴、嗯、算甘之如饴吗？我很好奇、
欸、我觉得 Ivy 你这样讲突然点醒我，其实我好像从小、嗯、我妈常形容我是一个开窍比较慢的人。 And
会吗、
嗯、有，我好像、欸、被你这么一提我真的有这么感觉。 我高中的时候我们家里是没有电视的，
是不让你看，
不让我看。然后、嗯、我们家的读物只有报纸跟商周，还有天下杂志、
哦、那你错过了五五六六的时期。
五五六还是有偷听啦，
同学还是有那个 CD
没有 Gamble， 没有 Gamble 也是事实、哦、对、哦、任天堂那些都没有。对，那我真的是对于外界的事情不太清楚，所以其实我那时候身边的所有朋友可能也都觉得啊，尚恩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从来不会有人跟我谈过奴性这件事。直到后来有一次我后来外商结束之后又被挖角到另外一间电商公司上班。
这么优秀一定要被挖角、嗯、
因为太奴太好用了，
真的好用。你可以多分裂几个上恩下恩也可以。
那个太奴，奴到最后我后来去那电商公司啊，那个老板直接跟我说公司没有钱，
他叫你弄钱来啊。
对，他说你要做营业
了，那不是老板的事吗？
他说公司现在户头里面没有钱啊，因为我们下个月五号公司有10个员工的薪水要发，包含你的。那如果没有营业额进来，
对，要再自己，
嗯，你就没有办法领薪水喽、嗯。然后那时候奴到还觉得，
啊、哇，天哪！
你奴到觉得这是你的责任？
对，我奴到觉得说好，我去赚。
这个公司还上市，默默的，
默默的谈到很多，
这样子有了吗，老板？
我就想说好，我去赚，就想办法。我觉得我要对我自己，因为我不能没有钱，然后再来就是我找进来的人也不能没有钱，那这真的也顺利过关了。因为那时候就认识了 V 姐，她就提供一些商品给我、嗯、对，但最后我最不能接受就是这个老板最后怀疑我偷钱。
哈，你帮他赚钱他怀疑你偷钱？
嗯，有一天就把我叫到小房间里面讲说为什么这个账目少了10万，但不好意思在他忘记，因为那是他自己领现金的
哦、
我领给他，他对不起啦，他竟然怀疑是我、啊、
那你这样跟他讲完以后他有跟你道歉吗？
他没有，从头到尾没有。
嗯，
这样那一天就是像是一个大锤，
这个好，嗯，好伤心哦，
很伤心啊，就重重敲了我一下，我整个好像突然醒了。
所以这是你算是一个契机吗？对，让你
算是、哦、
让你决定要出来为自己做事。
对，
因为其实过往你的工作经验里面虽然你很努，但是也都得到同等
的
回报跟认可。
对，
所以当这一次让你心灰意冷以后，你就决定要出来自己工作了。但是你那时候就决定要做电商、嗯、
那时候觉得我的天命就是电商，因为我在最后一份
从包屁一开始
就发现
第一个是电商，
就一直都在电商啊。而且我不知不觉之中把电商的技能学得七七八八，像是、嗯、设计平面设计啊，然后采购啊，开发啊，
连包货都，
他连包货都，他从最基层的做起，
平台金物流，对，包货 ERP 等等，我结果我默默的等于全部摸了一次。
嗯嗯嗯，所以其实等于是你随时都可以成立一个艺人公司，然后可以让营业额非常好看那种。
我觉得你真的娶到一个好老婆。
他
反应超快耶、欸
嗯、我们现在就缺了一个，
我们就缺了一个，怎么另外一个？
你反应超快，
我们现在就是好怕。
其实 Ivy 你知道你现在讲这一段啊、嗯、我在多年后我才有领悟，其实那时候如果我再勇敢一点，如果我那时候就不要请员工，也许我赚的更多
啊。
因为这几年我突然在思考创业的意义，那时候创业啊，嗯，有点浪漫。那时候我决定要出来自己做，反正就被敲了大锤之后离开电视台决定自己做，那时候就有点像是航海王。
嗯，
我在当兵的时候我是第一次看那个航海王的漫画，
海贼王，
对对啊，对对、嗯、海贼王，
可以，航海王是另外一个说法吧，
现在好像就叫航海王。
OK OK， 是航海王，
没事，海贼王也可以，
因为我不太了解漫画。
没问题。
我那时候就看那个乳夫那个什么什么号被烧掉的时候，
梅利号，
对，梅利号，然后我就在那个军中寝室看到哭，狂哭。嗯，所以那时候
很好哭。
对，就抱成梦想，觉得说如果有一天我创业，我有机会我自己决定自己主张带领一群人要往前的时候，嗯，我要当一个全世界最好的老板，嗯，我要让大家都觉得在充满爱的环境上班。所以那时候我创业第一时间就请了员工。
对，
但你刚才的话就是我多年后的 感想、嗯嗯嗯，如果有机会让我再选择一次，也许我会更保守。
嗯，更一开始的话就是先不要把规模做这么大这样。
对，就是我宁可我一开始什么事都自己做，我也不要先请员工。
那是发生了什么事让你回顾这件事的时候你有这样的体悟？
就毛利率啊。
单纯就是钱赚不够多，自己老板手上钱不够多，
就是红字啊。
好像创业以后大家最多的就是因为你多了一份管理，
对，
然后人是最辛苦的嘛。
对啊，因为其实
不可控的因素最高，
其实多一个人真的多了很多成本开销，然后你可能甚至还要想着就像你本来的期望理想是
十个上恩，
是，而且你又希望大家是有爱的一个公司，所以你势必不是单纯付钱了事，你还要花很多时间在经营员工的关系。但是中间应该有很多本来你自己一个人说没有办法去学习到的事吧，就是在经营一间公司，你自己觉得到目前你觉得学到最多的是什么？
我觉得一人公司跟多人公司对我而言啊，只要是一人以上就算属于多人公司了，嗯，虽然这跟那个公司法有点抵触，
结构不太一样。
对，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段路我创业这五年从18年到现在，我最深最深的感触就是管理公司就是管理人这件事情非常老生常谈，而且读字面上的意思你不会觉得它很难，但其实它后面代表了很多意义。因为一个员工进来我们公司，他需要承担的是工作的任务，我们有点像合作的关系，
是
他贡献他的专业，那公司有义务给他任务并且跟他一起成长。这件事情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在公司的商业的规模，所谓的经营模式没有确立之前，其实对员工对老板都不太公平。所以现在很多朋友来问我说，上我想要创业，我第一句话都问就会问他说，那请问商业模式有确定了吗？你真的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了吗？对，像我们公司那时候刚创业的时候，为什么刚刚 Ivy 跟主男有问到我说为什么我们会创立这万万两这个品牌，其实我们公司买多多在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们不是做品牌的。
那是做什么？
我们是帮别人做行销的。
哦，你们是行销公司？
对，我们是帮
整合行
销的，对，整合行销的，专门在做数位整合行销。举几个案例哦，大家都会知道的，像那个小珍姐，就瓜哥的女儿，她那时候有做一个裤子，还有内衣，
对，
那就是我们做的。
哦，
你是说这个品牌是由你们来创立的？
那个品牌从一开始的行销就是 V 姐，就我们很擅长帮别人做数位行销，但其实后来发现这样的毛利率，我帮人家做了，假设我今天跟主男大老板董事长给我300万的预算，我帮你做了6个月，但其实300万除以6，一个月才50万。50万要养活一间公司，如果是5人以上的几乎是不可能。
对，
结果做完发现了，奇怪，我们把我们满身的功力，就江湖一点绝二点绝
都掏出来了。
对，都掏出来了，帮人家创造了年度破亿的营业额，结果我们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们同时如果复制很多个，你们这样是行的吗？这规模不够大，是不是？人才不够多，
真的好喜欢他，对，
人才不够多，对不对？
对。
OK， 我今天得到两位的欣赏，
他都问到点上，很厉害耶。
对啊，那所以这个不会是你们的方向。
我没想过啊，那时候想过就做不来啊。因为你通常要做这么多大案子，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自己有在接案，很多 freelancer 或者一人公司的老板一定都知道，你案子越大，数字越大，越难结案，越难去执行。那你在执行的，如果你要接多，那你可能就要复制很多个你，其实就回应到你刚才讲人才不够的问题。所以我们后来就在思考，怎么样有一件事情我可以无限的复制，但是可以让公司好好的运营下去，让公司的员工可以觉得公司有发展性，有未来性。所以我们就决定要把自己所有的功力放在万万两身上。
其实他 就算是外卖两，它里面的一些 know how 也基本上都是你们本来就具有的，
对，
对不对？
我们本来就是做内容行销的，所以你会发现一开始外卖两切入市场的时候，虽然形式是团购，但其实我们切入市场的时候，我们很明确，我们那时候要做的标签就是 KTV 吃得到水饺。
嗯嗯 嗯， 嗯，
像内容这件事情，就所谓的议题
很强啊，
对，
真的很强，真的需要挖角哎、
欸，因为这种切角
再复制一个来吧，
不是凭空，就是
对。这种他绝对也不是靠他的一个灵感或才华，他绝对是靠他多年以来的历练，他会知道现在的市场需要什么样的关键字，跟需要什么样子的操作方向，他才会让这个东西红起来。
是的，
对啊，
基本上我们要找到那个切角，通常就连我们自己的品牌，我们都会有一个50页的报告。
哇，
至少50页，
你说自己内部就要50页在讨论这件事情，
就是有 SWOT 分析、武力分析嘛、嗯、你要从产品面、结构面、成本面，然后 and 你要去看市场上，假设你要卖水饺，有多少的竞争对手、嗯、
到底多少、嗯、现在有没有10家？
超过
抱歉，我没有不了解这个市场。
全台湾大概，我记得我们去年底有做一份更新，我们公司内部报告有230间。
230间？你说电商吗？
电商
还是？那还不包括那些本来有的店面
的
老品牌那种？
对， 对，没有哦，230个在网络上卖、
oh、所以可是到底台湾人真的吃这么多水饺吗？
这就是主食啊，就好像饭这件事情、嗯、面这件事情就不可能会被取代掉，在华人的世界里。
是，
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切入做水饺的时候，我心里想说嗯，我一定要做主食，很多人一直回购，结果一投入发现哎呀好可怕。
为什么困难点你觉得跟主食的差别？
你要怎么找出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公司已经算是会做了，我们切了一个 KTV 水饺、
嗯、对，
就是让人家好记的，就说啊我去唱歌都会吃的那个水饺、哦、嗯嗯，就是他。但光这件事情还不够，你怎么样在230间让大家只选择万万良、
嗯、
你就要去沟通里面的东西嘛，你要用画面，要用图片，你甚至要砸入更多的广告跟行销。
嗯嗯 嗯， 嗯，那势必大家也会有一个存疑，你们这么会卖，这么会行销，但你们有料吗？是不是你们也做了很多前面源头，从食材开始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跟更改，跟我们以往理解的那种团购美食是不太一样。
我们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这么多年5年来的经验啊，我们后来发现只有一件事情是不破的。其实这件事情也非常老生常谈，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所谓的江湖无点绝，产销人发财。
嗯，
产品永远一定是第一位，你没有好的产品、嗯、就好像我们当初帮甄姐做那个小考库一样、
嗯、
如果今天不是甄姐说她希望所有肉肉的女生在还没有瘦下来，瘦到自己心目中想象那个样子之前、
嗯、
也可以鼓起勇气踏入健身房，这一件裤子就是她要的。
嗯， 嗯， 嗯，
这就解决消费者需求啊！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过程里面，产品最重要。
对，
它能不能解决人们的问题，它才有资格一直在市场上。所以那时候我们光水饺花了好多时间，我到底要怎么做到我让人家一吃会记得我？只靠 KTV 不够、
嗯，
就是我们那时候甚至猪肉里面还打水入馅。然后
啊，难怪这么多汁。
对，然后甚至是猪肉，我绝对不用进口、嗯。其实有非常多，至少5-6间的猪肉厂商来跟我讲了，嗯、就说、啊、你就用进口猪肉啊，台湾猪啊那贵一松松，这成本很高。我当然也知道啊，但我没办法，我过不了。我每天自己都吃，我一个礼拜至少 ，even 到现在，品牌已经经营2年多、嗯，每个礼拜至少吃3到4次，
到现在还是啊。
对，
要确保它的
对。
这个口味都没有改变，
嗯，
但这是你们第一次做自己做吃的吗？
对，
那、嗯、怎么会选择食物啊？你过去这么多，因为食物大家会想到的是它第一法规很复杂嘛，
嗯，
然后它又是一个比较难保存，然后很难做到每一个人，因为味是很主观的，
对，
为什么要选食物？感觉就是一个最难的一个题目啊。
我那时候其实也被点到，是刚好全家那时候找我谈一个案子，
嗯，
因为全家那时候刚好要做那个冷冻电商。他们刚好要推台湾第一个就是冷冻的到店取货，
嗯嗯，
那时候他找我做，我觉得它是一个新的话题，新的切入点，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有去做、嗯、台湾的物流的流通行业的一个分析报表，
嗯嗯，
其实坊间很多，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整合，我发现其实在疫情前台湾的电商食品是逐年攀升，
嗯，
美妆可能不会变， 或者是生活用品不会变，它是一个刚需，但是有一个突发性猛爆性的成长其实是在食品上。
可是为什么疫情前食品反会？因为通常我们以为是在疫情的时候食品才大爆的啊。
对，就是因为我们的所得变高了，大家想要吃精致了，然后甚至也开始追求方便了，我们的时间被手机占据了。
没错没错，
原本我们以前可能会6点半看七龙珠，看到7点，
还有灌篮高手，
对对，会很多时间聚在处理家里的事情，然后你很多时间可以待在厨房，但现在没有啊，你大部分时间被工作扣掉，扣掉手机，然后再分给小孩家人，你没有什么时间好好吃美味的，所以越来越多人想要做剪刀经济，就剪开加热就可以吃。所以那时候刚好看到一个缺口，结果疫情之后又让这件事的需求就翻倍成长，
更重要了，
对，更重要，
对，
那时候才决定投入。
所以一切都是因为报告的结果让你觉得食物很不错，但你自己也爱吃吧？
我很爱吃啊，我八字里面超多食神啊。
里面有食神这种东西啊，可是有没有植栽？
有植栽啊，有植栽。
因为你刚刚说你现在到现在你每一个礼拜都还要吃3-4次的水饺，或者是你开发商品的时候一定要试过非常多才正式上市吗？
对，
那真的不会腻吗？
我觉得我吃我们自己家的产品，像我现在吃那个万万两的水饺跟牛肉面，尤其牛肉面，我每次喝那个汤我都觉得好好喝哦。
还是很喜欢，我们今天也才刚喝完。
对对，
我都会让自己保持着一个啊，我觉得这习惯可能是以前我在店里就养起来的，就好像那时候我妈都会告诉我说，我们身为店长每天到店里就要先喝一杯自己店里煮的咖啡。
哇，
一定要先喝过。所以我现在这个心情那时候就有训练到，我每天就把自己当成是消费者，从来不认识万万良，我来吃吃看，那我每次的结论都是好好吃哦，我可以再吃第二碗，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哎，那 OK 了。但是真的会腻的时候是在开发新品的时候。
哦，为什么开发新品不是更新鲜吗？
好累，
因为每天不一定吃到喜欢的吧，因为你一直在选。
你必须要有风险吃到不好吃的。
对，
哦，那我不行耶，
很累。你知道主人，你自己有在煮饭你一定知道，其实有时候厨师的调味跟用料包含食物下的顺序，
对，
都会影响到风味，
一点点就不太一样了。
如果像尚恩这样这种试吃员的工作，你会有兴趣吗？
我是蛮有兴趣的。
可是有可能机会要吃到你不喜欢吃的。
但我觉得是想说它是哪里味道不对的吧。
哦，
对，
你觉得反而这个是一个挑战？
我觉得我自己会喜欢，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要长期一直这样的话，就像上次说，我觉得可能就会有点点腻，反而对这件事情是痛苦的。
对，我觉得你必须要像上次一样有这种处女座的执着，他实在太有毅力了。
那如果变很胖你可以吗？
不行。
那我这样搜小腹跟你说好像。
但是我觉得就是 爱吃美食这件事情好像就是天生的，会不会因为你们家有在做餐饮会让这件事情又更加的连结性更强，从以前到现在？
我觉得应该是我小时候开始就很喜欢去便利商店买新东西。
哦，你是爱尝鲜的人。
对，我
怎么会？
我也是，我
也是吗？
他超级，他好勇敢哦！
我只要看到新的，我一定买。
对，
然后我都会说：“你确定？我们现在可能比较饿哦。”对我而言，我就是我现在很饿的时候，我一定要吃100%保证我喜欢的东西，就算是我知道它不健康，或是我现在不应该吃这个东西，我也觉得没关系。就连鸡排或大肠面线，我觉得都 OK。可是他就会说不行。他就说你试试看新的嘛。
我会去我们很常去的餐厅，然后可能假设我们是为了这家店鸡排饭好吃然后去了，如果他上面写新品排骨饭，我想说啊，还是我吃排骨。
我也是。
他超爱点新品的。
我就觉得很想知道啊。对啊。
所以那但是我觉得很好奇，因为两位你们都算是在饮食界就是很喜欢吃啦，就是植栽的部分难道第一个是会不会倦怠嘛，然后第二个是真的有需要到自己很会做东西厨艺料理很好他才会做出好食物吗？就是如果以商业的角度来说，像自己厨艺好吗？
我自己不，我觉得跟主男比我应该算是很一般，
但是爱做菜的。
哦，爱做菜。
哦，是爱做菜。
对，就是会享受自己煮，但现在越来越忙时间就会缩短。煮菜这件事情我不排斥，但我不觉得我自己厨艺非常好。
因为其实在贩售的这一个阶段啊，其实很多人他都会觉得说那你自己又不会煮菜你这样讲那么多什么什么的。通 通常好像会是，
但我觉得爱吃的人其实重要的是舌头、欸
嗯、
就是你只要可以吃得出来它好不好吃，跟你吃得出来，比方说哦，他今天的肉汁跟没有肉汁，有的人是分不太出来的，但是他只会说不好吃，他说不出来。但是如果你真的爱吃，舌头一吃，你说嗯，我觉得这家皮不够 Q 或什么的。像我自己也不会没事在家擀水饺皮，对，但是我可以分得出来，但我还是分得出来哪一家冷冻水饺的皮不好，哪一皮好，或是你吃得出来这家面 Q 或不 Q。
那要怎么样增进自己的味蕾的训练呢？有吗？你们公司会给你们这种训练吗？
就狂吃
点心品啊。
对啊
就点心品啊。你为什么不点心品啊？
我是，
对啊，你为什么不点？
因为我就是很怕吃到不喜欢的、啊、我会不开心。那你吃到不好吃你不会不开心啊？
不会，我硬吃耶、欸、
你也是会吃完的那一种、
嗯、因为我不喜欢浪费。
哇，你们两个好像哦。你也客家人哦？
我不是
你是爱吃的人，
爱吃的人，
对啊，
就不会浪费食物，
就边念边吃。
那你们现在开发新品，你们这个频率会变成你们，比如说会不会有压力，变成我一季一定要开发出些？
会有压力啊，好多人一直来许愿，像是有人许愿猪肉面。
猪肉面是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牛肉面卖得很好，
有人不吃牛肉，
对，然后不吃牛，然后就有人许愿猪肉，然后我就很痛苦，因为我想说。也可以把它放上提成，但是我究竟要去哪里点猪肉面？哪里？
面摊啊，就是那叫什么嘴边肉面啊，
那类。但是那种东西没有办法商品化，我觉得。
哦，商品化的，你觉得最基本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条件？
商品化的条件应该是，我觉得它必须要有创新的元素在。
要创新哦。
对，你要嘛就是做到无人可取代，你觉得你足够好吃。或者是你要有创新的想法，像是这就是行销的逻辑、
嗯、
像我们前几年啊，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最近网络上前几个月很流行脆皮猪，
对、
嗯、
或者是韩式料理，
对，
它其实就是因为韩剧崛起然后开始带动的一个新的话题。那猪肉面我就心里想，好，如果经典的我找不到有人可以参照，可以去参考，那我就要想创新，那我总不能把脆皮猪放到面里吧、
哦、嗯，
还是你要研发一个，我跟你联名
猪肉面。
好像河粉
猪肉面确实我想不到一个
经典的，
它是有一个卖点可以放到电商让大家觉得为之一样，因为确实因为你在贩售平台里面它是电商，大家希望看到是新东西，
是
有这个那叫什么吸引力，而不是我今天就可以在我家楼下巷口就可以吃到，为什么我要买这个东西？
对啊，
对不对？好像有点难呢、欸。这是你的考题，
我现在在思考
你的考题，你的考题，嗯、
重金哦，重金礼聘你，
我先回去试几个，
所有产品都贴你的脸，可以吗？合理吗？
你确定这是他想吃吗？
水饺切开是不是？
水饺切开是你的
吃。
我刚刚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就是竹南本人超级帅。
你好夸张啊！他从一开机之前就开机前就已经深深的就、啊、天哪，你好帅，我无法跟你讲话什么。我就啊，
他皮肤很好、欸，
你怎么可以说哈？
抱歉抱歉，我失职了。
对
啊，皮肤不好是为什么啊？吃了很多猪肉面吗？
吃些好食物，
吃好吃的食物，
吃些胶质。
那你们下一步，你们持续在开发，那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
下一步哦，这可以聊
哦。有什么新的计划？是不是
期待？
期待，好期待、哦！
但是没有报告过哎，没跟大家讲过耶。
拜托，
那不然你就小声一点。
稀
有听到人就有听到。
我们大家关小声一点这样。
就是我们在下个月可能会开始卖肉粽。季节性的商品、嗯、
对肉粽蛮季节性的，
季节性的，然后可能接下来会考虑、嗯、因为我们叫万万两嘛、
嗯、
所以可能会做一个黄金万两的油饭。
是里面加非常高级的食材吗？还是它真的很大颗
高级的食材，然后用一个黄金的造型
哇
装油饭。
哇、嗯、你们是不是要打入母婴市场了？
母婴也可以，或者是送礼。
对啊，就是那种满月油饭
啊。对啊，我觉得品牌到最后，当你有了一个明星商品之后，你接下来去思考就是怎么创造话题。
嗯嗯嗯，你们已经有自己非常好的工厂的来源了，其实就可以很有信心的再推出更好的商品给大家。
对，
所以油饭是你们接下来，油饭跟粽子
是粽子会先，然后油饭的话就会是六七月的事了吧。
可是这两项商品都算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传统商品，那它的卖点是什么？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嗯，下一次再来说。 我先寄给你，先寄给你吃。
现在是秘密，我跟你讲，
对，现在是秘密。
我跟你讲，他真的很会操作，就是秘密不告诉你。
但粽子真的超好吃，我寄给你们。
哎，粽子要好吃的水准很高，
很高。
哎，那南部粽、北部粽
是北部粽
哦。
我发现你真的很会问呢。
但今天我就很开心，跟上上聊了这么多，其实从。在他从以前是我们说社畜好了，然后到现在变老板，
从员工到老板，
从员工然后到老板，然后还有很多自己的心路历程。其实我看到的是你真的很享受工作，你眼睛都是火花，你就算被欺负，你还是觉得这就是你觉得你做到你该做的责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
面对工作的特质。
感觉你人生放很多是在这种达成的成就感上面。
我有因为看了这个访纲，就主管给我的，我有在思考说，创业到最后除了钱之后，我的下一步，或者是我还可以做些什么？
嗯嗯嗯，
对，他不只是我，甚至有点开始在问自问自答中，我真的有这么热爱工作吗？我除了证明自己跟享受工作中的成就感之外，我还可以做一些什么？除了钱以外的事情，
是，
对，
是，
我觉得这题是没有标准答案。
嗯嗯嗯，所以已经有开始关注到自己真的有这么热爱工作了吗？之后有好好的在想说，哎，那我的生活我现在是满意的吗？
对，那一类。其实就我像刚刚在开录前我有讲，就看到你们那个求婚登记的影片，我其实我那时候会哭。其实我形式上
他现在犯累了，
对，
我们有没有准备卫生纸？我有点紧张。
我形式上觉得它是一个感动的过程，但其实我看到是你们两个很享受生活，并且在工作跟生活中完全的叠合之中，你们找到那个平衡感。
嗯，
我觉得这是不论你今天是创业者，或是你是员工，或者是你是艺人工作室，每个人可能都要放在心里面去思考的。
是，
对，
是，这也其实我们在我跟主持人在讨论，我们要怎么样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们觉得上人他在工作的时候是这么的闪闪发光，是因为你热爱你做的一件事情，你是给人家有很大的能量的人。然后我们也希望不管你听众们你现在喜不喜欢你的生活你的工作，可是你都可以找到你自己热情的所在。然后我们希望大家都是可以把生活跟工作就当作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我们在人生中就是在玩游戏一样，在工作也是在玩游戏，生活也是玩游戏，就好好的 have fun。就算上恩被老板欺负，他也是可以有一个自己另外一片天地。
因为我相信你在包包物流也好，在仓库的，现在我觉得一语带过。可是其实你在那边的每一天，其实那每一天的累积的那些痛苦，我觉得有些人会把自己放在里面出不来。但是我觉得从你的故事我听到的是，你看到机会以后你就很快的抓住，你没有把自己留在那个仓库里，你很勇敢的就走出来。所以我觉得可以到这一步，是我看到我觉得你身上的特质跟别人不一样的。
嗯嗯，
那也是我觉得最早以前其实我们因为很多厂商还是希望我们可以合作，所以我一开始吃到你们的水饺，我觉得好吃的是在于好吃它这件事情，本来对我来说本来是应该是做餐饮很基本的事情，但其实你有时候并不会吃得到，你会吃得到说哦，它肉比方说诚意不够，你就知道哦，它感觉就是没那么用心。最终你拿出来的食物呈现到 我的嘴巴，我吃完一餐，尤其是你刚刚提到很多人工作很忙，他可能今天就只吃那一餐，然后还弄了一个很不好吃的水饺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
真就发怒。
对，所以我就可以感受到说你们是很用心在做食物的。那我们在讨论访纲的时候，我们觉得从这里面我们就会想要讨论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生动机，可以把这些东西或是什么样的生活把这个东西呈现在这里面。
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开心看到上恩本人的时候，一样如我们想象的一样，非常的热爱跟专注自己在做的事情。然后我们也很开心的是因为我们的今天这一集，然后也让大家可以好好想想，不只是工作，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可以带给这个世界什么。我们的未来下一步还可以多为自己跟自己身边所爱的人每一个人多做一些什么。很开心我们今天可以有这个结论。
开心邀请到万万良的尚恩，
谢谢。
我们下次再聊聊他到底那个油饭里面放了什么。
好。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好，拜拜。
拜拜。